今晚法师呢就会再为我们讲解大乘的菩提，而他今晚讲解呢就会依住昨天所讲的众波罗蜜多的次序来检讨探讨这些波罗蜜多的定义、特性、作用、他们的出现、近因和反省以及观察的。我们现在就开始就去探讨布施波罗蜜。第一呢，布施波罗蜜是用大悲心和善巧方便的智慧为基础的，亦都是把自己的本身或者所拥有的身外物来作为一个布施的行为。在这里大家应该知道大悲心和善巧方便的智慧是每一个波罗蜜多必须具备的优越的特质来的，因为在菩萨的生命的历程之中，波罗蜜的出现和波罗蜜的出现是在成就布施和其他波罗蜜多是必具备的两种因素来的，也因为具备了大悲心和善巧的方便智慧才称之为波罗蜜多，即是圆满成就这样的意思的。布施波罗蜜多的特相呢就是放舍，即是放下或者分享。第二，它的作用呢就是消除对可以布施的物件的执着。布施波罗蜜的出现呢就是一个无执着的心，它的出现亦都可以是在获得财富和生去善趣的果报。布施波罗蜜的近因呢就是有可以布施的物件。我们应该以余下的方法来去反省和观察布施波罗蜜多的好处的。私人的财物例如土地、金银、牛或者水牛、男女奴仆和自己的妻儿子女是会对个主人带来执着和灾害的，因为这些是我们五欲的目标。很多人都会对你所拥有的东西生起贪心，而你所拥有的东西是会被水灾、火灾、皇帝所抢、贼人所破坏、贼可偷了去，这些五敌是会抢了或者破坏他们，而因为你拥有了这些财物你亦都会因为他们而生起争执。更加的就是这些你的私人的财物是不实在的，亦都是因为为了争取和保护你这些财物，你是会去骚扰乃至到侵袭其他人。更加就是当你失去了它的时候亦都会带来极大的痛苦。同时由于你对以上所说你的私人的财物的执着而生起一个自私心，亦都是因为你有了这个自私心呢你死了之后呢就很可能投生恶趣了，因为拥有财物犹如妻如子女这些呢是会带来这么多的伤害，放弃它就是唯一步向安全的路途。所以我们应该是把我们的财物放下，亦之去与人其他人分享的。再者当一个向我们乞求要东西的时候的人出现，菩萨就应该如是反省和观察的。这个来问我拿东西的人就是我最亲近亲爱的朋友，他向我透露了他自己的秘密，即是他需要我的东西，他亦都是我的老师，他正在指示我应该怎样做。他的指示就是你死的时候你一定要放下一切，连你自己的财物都带不去，因为这个朋友可以把我们的东西带到去安全之地方。这个世界犹如一个焚烧的世界，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燃烧破坏，而我们把我们的财富舍弃了给了我们的朋友，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 储存我哋物件嘅地方。所以嚟问我爱东西嘅嘢，就系、是、一想东西嘅人，就系、是、我最好嘅朋友，给予我布施最好嘅机会，他系帮取我成就最难成就嘅境界，即是成就佛陀。呢、這个菩萨呢，亦都应该如是如以下所说地去反省同埋观察布施嘅。呢、這个人系给我行善嘅机会，如果我错过呢个机会呢，就失咗一个良好嘅因缘啦。生命终有一天会结束，我应该不求而给，何况而家有人嚟问我攞呢？强烈倾向于布施嘅菩萨啊，四处去搵人接受布施。二，我而家因为我嘅福报，竟然有人嚟乞求向我要东西，要我行布施。虽然接受财物是一个受者，我才是真正在这个布施行为里面的得益人，我亦都是应利益众生，犹如利益我自己。如果没有人来接受我的布施，我就怎样才能够成就布施波罗蜜多呢？我只应该为累积金钱财物，因为我要利用他们来行布施波罗蜜。我几时才可以令到他们，何时他们才能不请自来给予我布施的机会呢？我如何才能够亲切地去对待接受我布施的人呢？又怎样才能够令到他们变得我的朋友，令到我更加有钱呢？如何我才能够在布施的时候和布施之后都充满喜悦呢？如何我才能够得到受施的人，受我布施的人出现呢？如何我才能够培养我自倾向布施的心呢？如何我才能够知道受我布施的人他们需要什么，不开口而我都可以能够满足到他们呢？当我有东西可以布施，而有人愿意接受我布施的时候，但如果我都不去布施的话呢，这个是我极大的损失和错误。如何我才能够布施我的生命肢体去利益其他的人呢？以上都是一个菩萨应该去反省的想法来的。他应该呢，亦都是以下的反省和观察来引发和激起一个毫无保留和毫无顾虑的布施的心的。第一，他就应该如是去想，犹如一个回力棒啊，会飞回来一个掟出去的人。善报亦都是如是地不求而会反射返回返个布施者的。当一个受施的人是一个亲爱的人的时候啊，这个行菩萨道的菩萨就想，这个亲爱的人来向我要东西，如果是一个来要求问我拿东西的人，而这个人啊是跟我无关系的呢，那他就很开心地想，当我同布施了给他之后，这个跟我无关系的人就会成为我的好朋友了。如果一个是讨厌的人来向一个菩萨要求一东西的时候，那这个菩萨就会特别开心地想，哈，我的敌人来问我拿东西，通过布施之后呢，他会成为我亲近的朋友。因此啊，菩萨就会对待一切人，不论他是亲爱的人又好，无关痛痒的人又好，或者敌人又好，他都会以平等的心、慈悲的心去布施给他们的。如果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发现，因为由于长久以来的习气啊，同埋内心嘅贪欲嘅影响，而对某种嘅物质东西生起执着心咧，佢应该如是去反省同埋觉察嘅。佢话：我发愿嘅时候，你唔系话愿意奉献你自己嘅生命，乃至到所修嘅善业嚟去 帮助救度众生嘛。执着身体的外物啊，犹如大笨象冲凉，的意思就是他冲完一阵间呢又会再污糟过了。因此你不应该执着任何东西，就犹如一棵有用的药材的树，需要根的人就可以拿了他的根，需要他的树皮、枝干、木心、叶花果的人呢都可以自由地去拿了那一棵树的来用的。虽然呢被人摘了个根、皮乃至其他的物件，个树是不会因此而觉得侵犯或者影响的，他亦都不会想说啊他拿了我的东西。菩萨就应该如此地去反省，为了求众生的福利，我应该去极力奋斗，即使是很非常微细的坏念头我都不可以放过的。我应该去善用这个充满痛苦和不干净的身体，其实内在和外在的四大都不能够逃过成住坏空，而内外的四大根本就亦都没有什么分别。在这个无分别之下，如果执着我的身体而想这个就是我，这些是我的，这个就是我自己呢，这些都是如痴的表现。因此如果对身体外的身体内和身体外的手啊、脚啊、眼啊、血啊、肉啊，我都应该完全去准备把它们分享，而应该想任何我的身体的一部分都能够让其他人取了去吧。当他如此地去反省和观察的时候啊，他决定求无上菩提，他亦都因为决定了他求无上菩提，他亦都不会再对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呢有任何顾虑，因此他的身与意啊就很容易得到净化。菩萨如是地去净化他身与意呢，便能啊真能够安住真实之道，也即是拥有了善巧分别得失的智慧，因此他成为一个真正能够给予众生越来越多布施、财施、无畏施和法施的人。菩萨不单止去反省和观察怎样才能够成就布施波罗蜜，而是他一定是会肯定去把这些反省去付之实行的。当我们的菩萨，即是释迦世尊的前身，是在维山达拉王的时候，他把他自己亲生的儿女布施给一个很坏的婆罗门，又把他的妻子布施给化为一个婆罗门的帝释天王。当然菩萨不是单止把属于他身外的东西，例如妻子和儿女拿去布施，他亦都会把他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布施给其他的众生。在他其中一生的过去世的时候，我们的菩萨是一位王子，他有一天在树林里面去见到有三只饿得快死的老虎仔和一个老虎的妈妈。当时王子的心是生起极强的慈悲心，为了去救度这四只老虎，我们的菩萨就在悬崖上面跳了下来，去令把他自己的身体成为这四只老虎的食物。这一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布施，亦都是布施波罗蜜。当我们的菩萨是一个动物的时候，他都已经能够实行这一种布施。有一世我们的菩萨是身为一只野兔，他很喜欢地跳上去，跳入个火，而这个火就是帝释天化出来，而他是跳入个火里面，是藉着他的身体来供养昔日的弥勒菩萨的。跟着呢我们就下来啦，就讨论啦持戒波罗蜜啦。关于持戒波罗蜜呢，他亦都是以大悲心和善巧方便的智慧为基础的，亦都是把我们的身口的行为啊去改善的。其实也就是呢舍去了不应该做的事和去做应该做的事。 他的特相就是让我们的身和口去作恶，而保持他们去行善的。其他的特性呢，就是他的特性就是以善业为基础，他的作用呢就是防止道德的沦落，也帮助获得无瑕疵完美的道德的作用的。他的出现，他的现起呢，就是身体与语言的清净。成就波罗蜜多的近因呢，就是有惭愧心，知道羞耻，亦都应该如以下所说的去反省和觉察持戒波罗蜜。由于戒律呢是甘露的法水，能够洗净河恒河的水，洗不净的内心的烦恼，乃至到其他的药物都不能够医治的贪婪的火。它是智者的服饰，亦都是智者的庄严，超越了凡人所戴的颈链、皇冠、耳环种种的装饰的物。它是一种天然的香，它的香味能够散播到四方，无处不在。它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咒语，这个咒语又能够招引到皇室、婆罗门、贵族、天神、梵天的尊敬和顶礼。它亦都是通向天界的阶梯，它是成就善罗乃至到其他神通的前方便，亦都是通向涅槃城的大道，亦都是成就佛菩提、辟支佛菩提和阿罗汉菩提的根基。由于它能够实现持戒者所有的愿望，因此持戒亦都是由于我们的摇钱树乃至到如意宝珠，亦都是比上述面所说的摇钱树和如意宝珠更加珍贵的。而且世尊在增支部的经典里面说，他说诸比丘有德者的心愿，基于其清净之戒行而得以成就。在相应部的经典里面说，世尊亦都讲到，诸比丘若比丘是希望愿我梵行同修，对我感到 喜爱和尊敬，他就应该成就戒行。在增支部世尊亦都讲到，阿难，良好的戒律令人得以脱离悔恨。在长部的经典里面，世尊亦都讲到，居士们，这些是具戒的善人所获得的五种利益。所以应该依这些经典来反省和观察戒行的功德，以及依火蕴譬喻经乃至其他经典来反省观察无道德的 危险。以下呢就是增支部的火蕴譬喻经的摘要。一时佛陀和很多比丘呢，就是在乔萨罗国游行，在某一个地方就见到一堆烈火。佛陀即刻离开了那条路，走到一棵树而坐下来，坐在阿难陀尊者以袈裟为他铺好的座上面。跟着佛陀就问那些比丘了，他说，诸比丘，哪一样东西比较好呢？坐下来抱着一团烈火，还是坐在那里抱着一个身体柔软美妙的少女啊？佛陀即刻为比丘解说，一个不持戒的人来讲，抱着一个烈火是比较更加好的，因为抱着烈火只会为他一生里面只会为他一生带来痛苦，而抱着一个少女会令到他投生恶趣，受很多很多生很多期生命的痛苦。那佛陀就会再佛陀就再继续问那些比丘了，是一个被一个强壮的人去折磨，鞭打他的双脚乃至他的皮肉骨都破裂粉碎好啊，还是对一个对信徒的顶礼生起落受比较好呢？ 又或者是指一个比一个强壮的人以尖利的刀去刺穿他的胸膛比较好，还是受信徒的顶礼而生起落袖比较好呢？或者是比一个强壮的人用一块烧红了的铁把你砸了落这块铁比较好，还是去穿信徒布施给你的袈裟比较好呢？或者又是比一支烧红了的铁把你的嘴撬开，而撬开了你的嘴之后再摆入一粒烧红的铁珠，而粒铁珠是经过你的内脏而从你的肛门而流出，好啊？还是是受食信徒布施给你的食物比较好呢？或者亦都是比一个很强壮的人捉住你的头和膊头强迫你坐落一个烧得红红的铁床比较好，还是是用信徒布施给你的床比较好呢？或者又是比一个很强壮的人捉住再推进一个大锅烧得红红的铁啊，好啊？还是比个信徒啊住在一个信徒捐给你的寺院比较好呢？对于以上所说的六个问题啊，那些比丘犹如答第一个问题无知呢地答了他，答以一个错误的答案啊去答佛陀的，而佛陀亦都是由于第一个问题咁样为佢哋解释，即係啊对一个不持戒嘅人啊，虽然佢个双脚係被到撕烂打破，胸膛被刺烂都比较好，因为佢哋只受到一世嘅痛苦，反之如果係受到信徒嘅顶礼而生起落受，接受信徒嘅顶礼而生起落受啊，会引致到他们会堕落恶道而受着漫长痛苦的日子的。最后佛陀以以下的说话来结束了这次的开示，他说为了大给布施的信徒最大的利益，还有令到自己在僧团的生活里面得到利益呢，比丘是应该致力去修行戒定慧三无漏学的，希望带给自己和其他人福利和利益其他人的比丘啊，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正念和精进。当佛陀开示完毕的时候啊，六十位不持戒的比丘当场吐血，六十位犯了轻戒的比丘即刻还俗，六十位持戒清净的比丘即刻证得阿罗汉果。以上所说就是火韵譬如经的摘要。再者一个我们应该如是去反省和观察持戒是一切喜悦的根源，亦都能够免除自责和得到其他人的谴责惩罚，乃至死后堕落恶道的。持戒是受到智者所赞叹，亦都是免除了悔恨的根源，是一切是安全的基础，而它的好处是超越了从出身、财富、政权、长命、美貌、地位、族人与朋友所带来的好处。持戒清净的人他会这样想，我已经做了善业，做了好的事，为自己建筑了防止危难的保护所，他亦都不会受到自责和智者的责备的烦恼。对于他来说啊，惩罚与投生于恶道是不可能的。反之来说，一个智者是会赞叹他，这个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他跟一些没有道德的人呢是不同，因为他绝对不会有悔恨的。一个持戒清净的人是不会是好像一个没有道德的人这样想啊，我做了恶事，我做了恶业，持戒是一切安全的基础，因为它是正念的根本原因，能够带来很多的利益，例如避免了财产的失去，它是能够铲除 恶业啦，因此佢系令到我哋得到幸福同埋快乐最主要嘅来源。戒其实系优越于出身嘅高贵，因为即使一个出身低微嘅人，当佢有具有道德同埋持戒咧，佢系会受到出身高贵犹如皇族婆罗门嘅尊敬同埋顶礼嘅。道德嘅财富亦都系超越咗外在嘅财富，因为佢系唔会受到贼所劫嘅，佢亦都系将来会跟住我哋去到来世，带嚟极大嘅利益，亦都系修禅定同埋智慧嘅基础。即使啊，所谓世界嘅统治者，亦都唔能够控制到自己嘅心，而一个持戒好嘅人咧，系可以控制自己嘅心嘅。因此，持戒系优越于国王嘅权力。道德更加甚至比生命更加可贵，又如佛陀所说，一天有道德的生活远比一百年没有道德的生活来得好。而且在中部的经典里面讲，提到舍弃凡行就如精神上已经死了了，由于有道德的人甚至会受到敌人的敬仰，也由于他是不会受到老病死的恶运所征服，因此德行是超越了外表的美丽。由于天界与落涅槃都是以戒行为基础，因此它是远比世间上最好的楼阁皇宫更加可贵，亦都是远比高级的地位的人，又如国王、王子、大将军更加优越。持戒也比关怀你幸福的亲戚朋友来得更好，因为持戒能够带给你真正和究竟的利益，而且是跟随你从今世历至到来生的。戒律犹如一位特别强的保镖，保护你难以保护的身体，甚至防止军队毒药咒语和魔法的危害。当你如是地去反省觉察观察，持戒是充满了无可计数的品德的。你如果不圆满地去持戒，你将会变得圆满，而你不清净的戒律将会变得清净。而是上面所说呢，就是我们应该如是去反省，去了解戒律所带来的利益。于是法师就讲话，如果我们由以上我们刚才所说的道理和逻辑来去反观戒律呢，我们不圆满的戒律就将会圆满了，我们不清净的戒体就会变得清净了。如果因为我们过去世所累积立来的习气，或者由毁说戒律的功德而引申到我们持戒有障碍呢，这个菩萨就应该如是地去反省和观察了。你不是已经发了决定心去证得阿罗汉道或者成就无上菩提了吗？如果你的戒行有缺陷，你根本连世俗的事都不能够成就，就不要说出世间的事了。当你发愿证得无上的正等正觉最高的成就的时候，由于持戒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根基，你的戒律必须是具备有很高的质素，因此你应该是一个热爱持戒律的人。你必须去时常善护你自己的戒，犹如一只母鸡保护它自己的鸡蛋，一个持戒的人亦都应该要如是的谨慎去保护自己的戒行。再者，为了要解救众生，亦需要教他们佛法，亦都去需要帮助善根未成熟的人达到善根成熟而进入三成的菩提。 犹如一个未考虑病人的病情而去开药的医生呢，是不可以信任的。同样人们是不会信赖一个没有读得的人所说的语言。如此你如是地一般地去反省和观察呢，如果要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你必须有持清净的戒行，这样你才能够解救众生，帮助众生成就众生得到善根成熟，成就三成的菩提。再者只有拥有禅罗和其他特质的质素之后，才能够成就帮助其他人的力量，乃至到得到圆满的智慧和其他波罗蜜。如果没有清净的戒行，是不可以能够成就禅定和其他波罗蜜多的。因此你一定要具备清净的戒行。以上我们已经讲完了持戒波罗蜜，跟住下来呢就再讲出离波罗蜜多。关于出离波罗蜜多，它亦都是以大悲心和善巧方便的智慧为基础的。它就是明白了欲乐和生存的不圆满之后而生起舍离的心。它的特相就是放弃了欲念和存在，它的作用就看透了欲乐和存在的不圆满，而现起的它的出现呢，就是远离欲乐和存在的执着。它的成就它的近因呢，就是一种危急的感觉。菩萨亦都是必须去反省和观察在家生活的缺点，即是受着妻儿子女们的责任的束缚。这个在家生活亦都是贪婪和凡尘之道，反之应该反省和观察比丘生活的好处，即是犹如天空般的广阔自由，而不受任何必要的责任所约束。在中部的苦蕴经里面也提到，我们必须谨记欲乐的事物是会带来比较多的忧心和悲痛的，而不是真正快乐的事实。在认清楚追求欲乐的目标的时候，是必须经历很多的痛苦，例如冷啊、蚊啊、苍蝇啊、风啊、猛烈的热头啊、爬虫类啊、跳蚤、昆虫所带来的种种的苦难。亦都认清到在努力追求欲乐的目标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失败呢，是会带来更多的失落、伤痛和烦躁的。亦都要认清楚，当我们获得我们所追求的欲乐的目标的时候，跟着来的呢就是担心、忧虑，我们可不可以保护它不受到其他的水火乃至到贼人的损害呢？亦都要认清楚，为了追求欲乐的目标而展开的恶战所带来的极度的痛苦，亦都应该认清楚欲念而做出的恶业是会令我们今世面对32种严重的果报，亦都应该认清楚来世投生四恶道将面对极恐怖的苦楚。以上呢就是对出离波罗蜜的反省和观察了。而法师呢就会跟着会简单为我们讲这个莲根本生经所说到如何能够如何之为成就出离波罗蜜多的。在以前有一个叫做大黄金的婆罗门青年，他的出生就在波罗内国，连同他总共有十个人就一起去出家。他有六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仆人，一个女仆人和一个朋友。他们这十个人都去到树林里面一个莲池旁边，以摘生果为生。开始的时候他 他们一起去摘野果，犹如一般村人地啊，一般农村民去交谈啊，完全都不是像在森林里面的隐士。为了去终止这种不良好的情形啊，身为大哥的大黄金就说了，我单独一个人去摘水果，你们都留下来去安静地去修行啦。其他的兄弟就答了，你是我们的领袖，所以不应该让你去摘水果的，妹妹和女仆人呢都不应该去，因为他们是女人。其他八个人，我们八个人应该轮流去摘水果，而每个人都同意这个安排了。过了一段日子，他们的心开始变得非常知足，他们不再贪求水果，而只是去近旁边的莲池里面拿些莲藕来维生。值班的人啊，会把莲藕带到去茅屋呢，分为十一份，最年长那个呢就先拿到他那份，然之后啊击鼓为信，就然后呢就自己回去自己的地方安静地去食，食完之后呢就继续自己的修行。在排行第二的听到那个击鼓，就会自己去拿自己的那份，然之后再击鼓为信，一个一个呢去自己排队啊，去攞返自己嘅食物，攞咗之后呢就返去自己嘅地方食，食完就安静地去修行啦。如此除非有特别嘅原因呢，佢哋基本上呢都係唔会相见面嘅。由于佢哋非常去精进修行啊，因此导致帝释天嘅宝座呢都震动。帝释天呢就想睇下佢就想知道點解佢嘅寶座震動呢，咁佢一睇、哦、原來發覺啊，佢個下面嗰呢十個人嘅修行係非常精進，咁佢就想去考驗下佢哋係咪真係唔再執著慾樂呢。咁佢帝釋天就對佢哋嘅修行有懷疑啦，為了去探究下，去明白下，咁所以呢佢就開始去考驗呢十個人。咁佢點去考驗呢，佢就用佢嘅神通啊，去收藏起大哥嘅食物啦，連續三天地去修行阿大哥嘅食物。咁由於阿帝釋天收起咗阿大哥三天嘅食物啦，咁第一天呢，大哥去攞自己嘅食物的時候啊，佢就見唔到自己嗰份嘅食物啊，咁佢就諗啊，個值班嘅人一定係忘記咗啦，咁所以呢佢就冇出聲，只係返到去自己禅修嘅地方啊繼續修行啦。第二天佢又冇見到自己嗰份喎，所以佢諗有人梗係懷疑，即係有人誤會佢做錯事，所以故意嚟懲罰佢，唔俾佢食物。咁佢猶如第一天亦都係保持咗沉默㗎。咁第三天佢又見唔到自己嗰份食物嘅時候呢，咁佢就話如果我自己真係做錯事，我應該向其他人道歉，所以呀、啊、到黃昏嘅時候呢，佢就擊鼓去召集咗所有嘅人，咁佢就話啦，點解你哋冇分食物俾我呀、啊、如果我係做錯咗事，你哋就出嚟講出嚟啦，我向你哋道歉。咁二弟弟呢就行出嚟同大哥致敬啦，然後就講跟大家講同大哥講，個大哥可唔可以讓我講幾句說話呢。咁得到大哥嘅同意同埋允許之後啊，咁二哥就發誓講啦，個大哥如果我偷咗你嘅食物啊，就讓我現在即刻擁有好多馬牛銀金同埋一個美麗嘅妻子跟我在家裏面住在一起，盡情享受世俗的生活。這種這樣的發誓的表示是，只要我們還有執著慾望，當我們失去的時候就會感到痛苦。但是阿二哥這個發誓呢是表示了厭棄慾望的，是一個厭棄慾望的表現的發誓來的。咁大哥就同阿二弟弟咁話啦，你已經發咗一個好嚴重嘅誓願，我相信你沒有攞到我嘅食物，你可以坐返埋去啦。咁其他人啊就即刻揞住個耳仔講， 佢話：哥哥哥哥，你唔好咁樣說啦，你呢個說話實在太嚴重太可怕啦。佢哋掩住隻耳仔，係因為身為一個禪修者，佢哋對慾樂係感到厭棄嘅。慾樂實在帶嚟可怕，到佢哋根本上唔能夠聽到有關慾樂嘅說話。接下嚟三弟弟就話啦：大哥，如果我偷咗你嘅蓮藕，就願我變成一個塗上戴上花幔、塗了香水嘅人，擁有好多孩子，很好沉迷同埋執着於慾樂。其他嘅如此，其他嘅八日個人啊，亦都發了如是類似嘅誓言噶。喺呢個故事裏面啊，身為大哥嘅大黃金隱士咧，即係我們嘅菩薩，即是悉達多悉迦佛嘅前身，其他人就係佢未來嘅大弟子啦。呢個係我們菩薩及其他隨從如何收集出嚟波羅蜜多嘅一個例子。以上就是我們的菩薩和 他的隨從怎樣去收集出來波羅蜜多。跟著我們下來就講到智慧波羅蜜多了。關於智慧波羅蜜多，其實他亦都是以大悲心和善巧方便的智慧為基礎，他亦都是透視一切諸法的共相和特性的心。他的特相就是透視諸法的實相，亦都是一種毫無錯誤真實的觀察。猶如一個熟練的射手把一支箭射中目標，它的作用呢就猶如一盞燈去照明目標，它的現起就是沒有混亂的。猶如一個響度為迷失的人在樹林裡面帶回他們出來。成就智慧的近因呢，就是定力和四聖諦的了解。對於智慧波羅蜜多，我們就應該生起如下的反省和觀察。如果沒有智慧，布施等其他的德行就不會變得清淨，亦都不能夠執行他們各自的作用。即是由於失去了生命的身體，失去光澤，而身體亦都不能夠做出其他種種的行為了。也由於沒有了心，我們的六根呢是不可以在它各自的範圍去執行它的作用的。同樣地，如果沒有了智慧，信乃至到其他 的根都不能夠執行它的作用。智慧就是修行其他波羅蜜多的主因，因為當智慧眼開了的時候，偉大的菩薩能夠甚至完全不會讚揚自己或者貶低其他人地去捨棄自己的身體和器官，猶如那棵藥樹一樣，他毫無分別地去付出。當他付出的時候，之前付出的時候和他付出之後都是充滿了喜悅的，亦都是通過智慧，他能夠運用善巧的方便智，為其他人的福利而作出捨離，而達至到圓滿波羅蜜多的層次的。但是為他自己的利益而作出的布施，他只會 對作為一種好像投資這樣來去觀賞了解的。再者，如果沒有智慧，戒行就不能夠斬斷渴愛和煩惱，因此甚至不能達得到清淨。不要講話所有的作為得到正，不要講話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的功德，只有智者才能夠清楚地看透在家的生活、慾樂和生死輪迴 的危難，以及看清楚出家正得禪羅及正悟涅槃的利益。而他獨自的出家培育禪羅趨向涅槃，以及令到其他人得到成就，獲得成就的。不過 没有智慧的精进是不能够完成所要达到的目的的，因为他的激起这个精进的方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的精进是不得到智慧的支持，反而没有这份精进心是更加好的。但是当精进和智慧是得到配合的时候，如果是再得到正確的方法，是没有事情不能够成就的。再者，只有智慧才能够无憎恨地去忍受其他人的虐待，愚痴的人是不可以做得到的。对于缺少智慧的人，其他人的恶的对待，他只会激起他的烦躁。仍然对于一个智者来讲，他能够善用忍辱的能力，以及令到他增长的。再如实地去明白到三性，当我们能够如实明白到苦谛、集谛和道谛之后，亦都是明白到成就以上所说的三种性谛的成就，同埋明白到去障碍我哋修行呢三种性谛嘅方法呢，智者係唔会欺骗其他人嘅。菩萨只有在证得佛果嘅时候，先至会直接地证悟到灭谛，即是第三性谛。佢嗰阵时候就唔会再欺骗任何一切人。同样地，在智慧力加强咗自己之后，智者的毅力是会形成了实行圆满一切波罗蜜多，而不会再动摇他的自己的决意的。只有一个智者才能够善巧地提供一切众生的福利，而不会去分别这个是我亲爱的人，这个是中立的人和敌人。只有运用智慧，才能够以离于二边的中道去面对世间种种的得失和喜乐，而亦都不受这些喜乐的动摇的。我们应该是如此地去反省和观察智慧波罗蜜多，认清到清净一切，这个他亦都应该认清楚智慧波罗蜜多是清净一切波罗蜜多的因来的。再者呢，菩萨是必须如是去教戒训戒自己。如果没有智慧呢，就不会获得知见；如果没有知见呢，就不可以成就戒行；如果没有智慧和戒行呢，人就不可能获得定力了；如果没有定力呢，人甚至连利益自己都不能够成就，更不好说崇高的利他的行为。因此致力于利他的行为而修行的你，怎样不会去尽力成就自己的智慧的修行呢？这个是因为菩萨只有通过智慧的力，才能够得到成就到慧、真谛、布施和直指的四处，亦都是得以运用布施、爱与利行乃至到同事的四摄法来利益一切众生，都以才能够协助一切众生进入解脱道，和使令到他们种种的善根得以成熟。再者通过智慧，他才能够投入清楚地去分析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透彻地去明白他们的真谛，亦都是能够觉照到，咁样先至能够觉照到原生同埋原灭尽嘅过程，培育出布施波罗蜜多种种嘅最后圆满嘅层次，而圆满了菩萨嘅修行嘅。如是地去反省智慧种种嘅美德之后咧，佢系应该不断重复地去培育智慧波罗蜜多的。在分别论的注解里面的迷惑冰消， 舉出了七個培養智慧的方法。第一呢，就是不斷地去請教智者。第二呢，就保持身體和身外的清潔。第三，就保持信、精進等諸善根的平衡。第四，就是遠離沒有智慧的人。第五呢，就是親近智者。第六呢，就省思含有深奧智慧的法的本質。第七呢，就在行住坐卧四威儀之中呢，都傾向於培養修行智慧。在中部的注裏面提到啊，菩薩是會在諸佛座下出家，清淨自己的戒行，究竟地去研究佛陀所說的教法，過著禅修的生活，以及培育啊觀智，直至到行捨智。這個是在一個菩薩是他成佛之前所能夠證得最高的智慧。現在啊，正法還住世，而提供到你們培育各種層次的觀智的機會。如果你們是想修行菩薩道呢，你們是有機會修行至到行捨智的。但是如果你們是只想得到解脫，最低限度啊，你們一定要修行止觀、止禪和觀禪，而致力於今生證得須陀洹果，以便啊不會白費了你已得到人生及遇到稀有的佛法。今晚我應該講到這裡為止，在下一堂呢，我會繼續解釋其他的波羅蜜，希望大家能夠早日證得涅槃。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即是當我們修行的人，
His question is that during our practice, very often we confront this concept of the ultimate nature. If ignorance is our ultimate nature, is an ultimate nature.
Ultimate?
Ultimate nature. If ignorance is ultimate nature, how can we eradicate, stop our ignorance? If ignorance is not our ultimate nature, how come it is attaching to us?
In Kandavaga Sanyuta Buddha dot Samadhi Bhikkhuye Bhaveta Samahido Bhikkhuye Bhikkhu Yatha Buddham Bhajanati etc. Because you should cultivate concentration. If you have enough concentration, you will see the dhammas as they really are. So concentration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wisdom and delusion both are opposite. If there is delusion, ignorance, wisdom cannot occur. If there is wisdom occur, then delusion, ignorance will disappear. So for wisdom, to possess wisdom, concentration is the proximate cause.
I forgot the first sentence you said. Can you?
You must cultivate concentration.
Ah, yes.
If you have enough concentration.
Yes, okay. 佢話呢，阿禪師就話呢，佢先念咗一段巴利文嘅經典，我唔識聽。佢嘅問題呢就話，如果我哋修行裏面呢一定會遇到本質呢個問題。佢話如果無名係我哋嘅本質， 咁我哋点样？如果系本质，就点样可以断无明呢？如果无明唔系我本质，咁点解佢又会黐住我哋呢？系咪咁啊？咁咧就系阿禅师咧就答佢啦，就话我哋嘅修行咧，就先系要修行禅定，从禅定之中咧，我哋就会培养我哋嘅智慧。有咗智慧之后咧，我哋就会睇到啊，After we develop wisdom, then what? After we develop wisdom, and then
ignorance will disappear.
我哋一有咗我哋有无明咧，就会同智慧相对；有咗智慧咧，就无明会消灭啦。咁其实佢哋系有一个就唔可以有第二个啦。
Both are opposite.
佢哋系相对嘅。咩先？你 finish？ 你想问啊？
可唔可以换个另外一方式去问呢个问题咧？譬如话一块荒地咁样咧，佢沾满咗野草嘅。当我哋清除咗呢啲野草之后咧，病又会有翻啲野草。咁一切嘅如来咧，当佢净化咗呢啲烦恼之后咧，呢一切如来几时再生翻起呢一切嘅烦恼
？His question was if.Like a field, a plain, all wild grass grow from it. If we practice, then we can pluck out all the wheat, the wild grass. Then we become Buddha. And then we become Arahat. Then we become Buddha. For example, he said, like on a field, a plain, there are grass that grow, And then we practice, and we pull the weeds out, like defilement, like we pull away our defilement. Then after all defilement gone, then we attain Buddhahood, or Arahatship. Then is it possible for an Arahat or Buddha, the grass or the defilement grow again?
Impossible.
当你成咗阿罗汉同埋佛嘅时候，嗰、那个野草系唔会再生嘅。
According to our Theravada Buddha, it is not possible because they completely cease. All defilements completely cease when he attains Radhaship or enlightened one. When he became enlightened one.
佢話唔可以再復生㗎喇。根據上座部嘅說法呢，當一切煩惱已經係直滅咗嘅時候，由於一切種子呀已經係毀壞咗，咁既然毀壞咗個種子呢，就唔會係再重生。係He wants to ask your Venerable the meaning of the ultimate enlightenment. He wants to ask you the meaning of the Samma Sambuddha Dasa, the meaning of the terms.
Samma Sambuddha means.Nearly say Mahabodhi, great body jnana, especially referring Radha Mega jnana, Radha Phala jnana of Buddha. The meaning is he penetrates the Dhammas without any teacher. By himself, he penetrates all the Dhammas. All Dhamma means they are five types. We call near Dhammas. Sankhara, Vigara, Lakana, Nibbana, Pinyadi. So, in short, these are all poured over through different types of concepts.
阿禅师就话咧，呢个无上正等正觉嘅意思咧，就系能够证得无上大菩提咁样解嘅，亦都系讲到一个行者啊，系以无 師父，即係唔使人哋開示，唔使人哋指導之下呢，而自證得一切法嘅根本同埋本來面目嘅，亦都係一切法嘅五種嘅特性。我又唔識嗰五種係乜嘢嚟嘅，佢都總之有五種嘅特性係佢自己。
Sankhara, Vigara, Pai Vigara Rupas, Pai Rupas, Pai Daisa Vigara Rupas, Bodily Intimation, Verbal Intimation, Lightness, Softness, Impliancy, Vigara。
總之就五種嘅一切法嘅五種特性。
Lakana means four Lakana Rupas.Upachya, Sanadi, Jirada, Nichada Sankhara, Vigara, Lakana, Nibbana Sankhara means all Sankhara Dhammas, all Namas, including real 18 Rupas. This is Sankhara. So in short, they are four noble truths.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一個行者，他能夠無私地沒有人去指導他，都能夠清楚去明白到四聖諦的義理，是由他自己自證回來的義理，就不是有師父教的，即是不是聲聞。第一個就是行，剛才講五個法呢，就是他明白行法。有其他有五個，有五種就是變化不定的法，色法、色法、你講聽不到是但啦，你陣間問啦，你陣間去問呢位法師啦，還有你陣間有冇第二個問題？你陣間唔明白再問呢位法師，尋法法師。係。Finish。
Maybe Sankhara, Vigara, Lakana, Nibbana, Pinyadi. Pinyadi means different concepts, like Patavi Kasina, Kasinas in Anabana, etc. Poor Brahma Viharas, etc. Maybe different types of concepts.
佢只係重複佢頭先所講嘅嘢。你有問題？Her question is that if we want to practice, how do we start?
Please go to Myanmar.
I don't miss you. 禅师说请你去缅甸跟他学，他会教你。啊？你去了没有多久？ She said she's been to Myanmar, but she did not meet you and she did not learn. You go again?She said she already went to Burma, but she did not meet you. But she did not learn.
Maybe that girl know my address. Please ask her.
各位，各位女士识得你嘅地址。She said she does not teach her.
But samatha meditation, first you should try. Firstly, you should try purification of Baju. Secondly,You should try one of Samatha meditation practice, concentration practice. If you successful concentration practice, then you should try to discern mentality, materiality and their causes. And then you should try to see the nature of impermanent suffering and not self. So step by step you must go.
禅师就话咧，你修行咧最初就清净自己嘅戒行，跟住咧就修行禅定。你得到禅定之后咧，你就修行你嘅智慧咯。咁修行智慧之中咧，你就睇到一切法嘅色法同埋明色法嘅无常、苦空、无我，咁样你就能够证得阿罗汉果噶啦。咁呢个系一个步骤讲俾你听。咁如果你听唔清楚咧，我哋早三晚咧喺。女童軍會咧都講過呢啲咁嘅詳細嘅修行方法，咁你可以揾翻有關嘅 資料 去參考一下，不過最穩當呢你都是跟著禪師走去緬甸行下。She said she will go to Burma when there's chance.
嗯。
冇講過，冇本來面目呢件事嘅，冇講過。仲有冇其他問題？如果冇問題，我哋就聽晚再見。No more questions.